我今天时间不太够，所以我今天会讲得比较快一点。我们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十三章。希伯来书十三章，我们虽然在周报上面呢打是十五十六节，但是我想我们很快的从我们从第十节念到十六节，好吧？希伯来书十三章，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六节。好，弟兄姐妹翻到了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做了每一件事情，这样子繁琐的旧约的献祭我们如今已经不需要了，因为耶稣你已经做成了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却又很重要的，就是常常的来赞美你，常常的归荣耀给你。主，求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把这个颂赞荣耀赞美神的这样子的意念，这样子一个操练，这样子一个果实放在我们里面，好让我们真的成为你所呼召的子民，让我们很快乐的很喜悦的天天来赞美你。谢谢你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 Amen。 大祭司主耶稣已经成就了。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经节里面，我们已经看见原来这个祭坛呢已经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。本来以前的旧约里面呢，我们献赎罪祭的时候，那就是把动物的重要部位呢烧在祭坛上，血带进呢到那个圣所里面去，要弹血，要使那个旧约圣所里面成圣。这个血带入到这个圣所当中，那这个其他的身子呢就烧在营外。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到主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大祭司，他来成就了这个旧约的预表，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到城外受苦死掉。那他的血，他的生命，他的救赎，那被神所悦纳，以至于圣所当中，当时圣所当中那个帐幕就从上而下断掉。那个断掉表明说神已经悦纳了，神与人之间的隔阂约柜已经可以被圣所当中的人可以看得见，而不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血让百姓已经成圣了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不需要，已经不需要现在在宰牛宰羊来献祭了，我们已经不需要这样做， because 他已经做成了。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我们今天不要再像以前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还要去按着节期要献羊 献什么献鸽子，那我们现在呢已经不需要了。但是我们需要献上什么呢？我们需要献上赞美这是我们待会会讲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，既然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领受他的救赎，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我们的身体已经被他宝血洁净成圣。所以我们刚刚也有在歌唱里面有读到有唱到，然后我们的身体因为宝血怎么样解除了很多的咒诅，不管是灵魂上面的咒诅还是身体上面的疾病，主耶稣是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基督一流血表示好像我们就献祭物， 那个在神的眼光当中就是 perfect， 是一个是最好的献祭。这个最好的献祭把我们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统统洗干净。所以我们时常的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说哎呀，主耶稣基督宝血厚厚洁净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大有功效。所以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，如果你害怕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，宝血来的时候邪灵也不敢怎么样，因为在神的眼光中，在神的律法，在神的这个 spiritual law， 在这个灵界当中，当耶稣基督宝血一宣告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洁净，不管是人，不管是物体，甚至物品都已经被洁净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可以很放心很大胆的说，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。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你觉得很害怕，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看到很多的偶像，哦主啊怎么办，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会不会被他玷污了。我上次跟大家讲了一个故事，我到一个和尚庙里面去找一个和尚朋友，回到家以后就被鬼压床。那为什么你到那个地方，那个时候还不明白，还不了解，如果我在那个地方，那个主耶稣就是宝血厚厚洁净，因为他们在拜偶像，因为那个 environment 是一个偶像的地方，我去那边拜访好像很勇敢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那个地方是他的 territory， 那个地方是他的一个区域性的东西。我们跑去那边拜访，结果呢没有宝血洁净，结果大概是有一个邪灵跟着回家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所以要经过很长的一段的征战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去到一个偶像的地方庙啊，或者是你可能在台湾啊，特别在台湾啊，经过街道，台湾的拜偶像太多了哈，你可能经过一个地方就感觉很不舒服，那个烟味哈，还有那个 environment， 那如果晚上经过的话，你会觉得阴森森，有点害怕，那怎么办？不要怕，耶稣基督宝血厚厚洁净 ，Amen， because 你们是神所爱，我们是神所爱 ，Amen。所以不用害怕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宝血洁净。所有要沾染我们的邪灵，宝血一洁净，他就得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已经悦纳耶稣基督了。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，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来洁净的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 anything。所以有邪灵的玷污，邪灵的沾染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宝血洁净他。就是洁净，在灵界当中，主耶稣就是名大有功效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信徒一个确据。因为所有在灵界里面的生物，他必须要遵行这样子的律法。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功效 ，Amen。所以你不要害怕，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害怕，有偶像的地方你也害怕，你很惶恐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宝血厚厚洁净。如果你还是不行，你还是觉得害怕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主啊，你差遣你的天使来保护我。Amen。天使是服役的，你的身、你的口有这样子的权柄， you can authorize， you are authorized， 你已经被神给予这个权柄。OK， 因为天使是服役的，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，你可以求神差派天使来保护你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求你差派大人的天使站在我的旁边，抵挡邪魔对我任何的攻击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宣告，我们不再害怕。Amen。哈利路亚。那我们跟从他到了营外去救他，也要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那在这方面呢，我们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很明白。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，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说：“哎，信耶稣得永生啊，信耶稣进天堂啊。”但是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：我们跟神的生命之间的关系，不是只有拿到这个永生的福气以后就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坐在家里面，不用付什么代价就可以这样子啊上了天堂。在这个地方他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当初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为什么？原来受苦的境，如果你真正的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的话，你必然会有这样子的，原来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。原来我们在认识神的方面，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小孩子， 有人拿了一大堆很漂亮的糖果在你的面前，说你要不要？然后你又稍微打听一下这个人，哦，看他好像是真的是很不错，样子看起来不像是坏人。然后又得到爸爸妈妈的允许，哎，可以跟这个人要糖。然后你每次到他这个人那个面前的时候，就跟他要糖吃。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就是说，这个人很好，他给你糖吃。但是呢，他如果要求你跟他进一步有一个认识的关系的时候，你会愿意吗？还是我们只要要糖就好？当这个人是神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礼物，信耶稣的人有很多的好处，属灵方面的、物质方面的。但是当他要求你跟他之间有一个更深的关系，你可能要付一点代价的时候，你可能要有些受苦的代价。比如说当你信耶稣，你要承认主的名的时候，在某一些的地区，现今的世界上有些地区是不行的，有些地区你要付代价。就像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，当你承认你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你是耶稣的跟随者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遭到杀身之祸，你的家产可能就要被人家拿去。今天在回教国家也是一样，你公开承认你是耶稣基督，你的家人就要跟你怎么样，可能就要隔离。所以和回教徒要信耶稣是很难的，除非神亲自向他显现。我们现在读到很多的见证，很多的回教徒他们怎么样，他们为什么突然会信主，甚至信主到一个地步宁愿跟家人断绝关系，因为他们所遇见的神向他们显现，向他们启示这样子的真实，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否认，他们不能够否定呢，他们愿意付代价。可是我们今天还是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，我只要有糖吃就好，我只要得到福气就好，我不愿意付代价。但是耶稣基督一直跟我们讲说，你要来跟从我，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你要 deny yourself， 舍己。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误会，为什么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？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好，因为我们用短短的有限的人生当中来换取永恒的奖赏。其实这个在投资报酬率里面，这是最好的投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问题？我们的说话、我们的行事、我们的思想都有新生的样式。出到营外，意思就是说城内的人怎么样，我要跟他分开来的。而事实上，当耶稣基督拣选我们，我们这个荣耀的呼召的时候，神拣选你成为他自己的儿女，事实上也是一个分别为圣，事实上也是 sanctification， 因为我们是被他呼召的，从一个罪恶当中被呼召出来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如果没有神特别的怜悯、特别的恩典，你我今天都是在罪恶当中沉沉浮浮，五十步笑百步。你没有比我好太多，我也没有比你差太远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，都不配得到这个救恩。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突然之间觉得被分别出来。但是这个分别出来的话，事实上我们都有一个护照，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愿意，因为我们是被选召了，有这个荣耀的护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当与世人的思想、世俗潮流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坚守我们一个耶稣基督门徒应该有的样式？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这是很不容易的挑战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付上这样子的代价呢？出来城外面就是要脱离旧有思想的束缚。也许以前我们是拜偶像，我们的偶像就要撇弃他，完全跟他断绝关系。也许我们是固有文化里面，我们中国很悠久的固有文化当中，我们很少说感恩感谢的话。我们去年讲很多哈，我说中国需要基督化，台湾也需要基督化，香港也需要基督化，但是基督不能够中国化。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文化方面的问题。我们中国是打骂教育开始的，现在我不知道中国一胎化以后会不会有改变。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当我们人 在这个文化熏陶之下，我们所讲出来的话语，我们所讲出来都是要求，都是负面，都是否定。在这种环境之下，我们要改变一个文化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我们看看欧美，虽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，他们从小是比较正面、比较积极、比较鼓励性的，但是在这个方面，我们也要怎么样？我们也要出来哈！我们在固有的文化当中出来，我们世俗化，有些基督徒蛮世俗化的。那世俗化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的？把外面的价值观也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。那这个教会当中呢，也就跟随了这个世俗的潮流，以至于基督的那种观念，基督教的这种价值观呢，也跟着被撇弃了。你有没有听过在教会当中，比如说在美国的教会很多，他们在玩宾果游戏啊，这个宾果游戏变成一个 fundraising 非常有用的，好像我们现在教会要建堂啊、哦。那如果有一天啊，我说哎，我们来玩一个宾果游戏好了，这宾果游戏怎么玩呢？每个人交10块钱， OK， 中奖的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，那他是很有兴趣啊，要缴钱啊，然后呢有一大半的收入教会又拿走了，也是叫做 fundraising， 但是在这种方式之下 ，OK， 我觉得这个是世俗化，那我们教会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，Amen。这明显的叫大家就是说，耶老，这跟 Lotto 的这个精神是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的。Lotto 他也是这样的，每个人都买5块钱嘛，你想5块钱可以中好几个 million。这个5块钱，你这个投资好像很不错，可是你的几率很小。啊，教会的如果说玩一个宾果游戏的话，那就是说，哎，你的中奖机会比较大，是不是？因为人不多。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是比较开始去赚钱的呢？那我们这些跟外面的人，他们的这 value system， we are different， 我们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在忍受这个凌辱的意思就是说，原来当我们的价值观跟人家不同的时候，哎，他们会说你的，他说你这个假正经啦、假惺惺啦、那这些你能够忍受吗？你能够说不吗？你能够说我们基督徒有我们的 ethic code， 我们的 ethic code 就是我们的圣经 ，OK？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宁愿保守一些。我们领受他所受的凌辱。那在 physical 方面，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对付那抵挡我们的人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，至少在美国这个地方还没有到那个地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没有人拿枪来说你的信仰有问题啊，在美国这个地方还没有。我不知道将来会不会了，但是目前没有，所以我们还是很自由的地方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让世俗化的东西来影响到我们，所以小心我们这些文化，在这个文化潮流当中，现在其实我们基督徒，我已经讲过好几次，基督徒其实面对了一些很大的问题，社会潮流的问题。当20年以后，当如果同性恋变合法的时候，那这个文化的价值，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已经接受，就是说 OK， they are OK， they are gay， they 他们可以 marry 在一起 it's OK 的时候，那这个价值观会很容易会影响到教会。我只是举个例子 OK， 那这样的教会对教会来讲是很难的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。当然圣经对其他的事情当然也是很反对的，可是这个价值观越来越没有办法抵挡。所以我们教会是不是在抵挡这个世俗化呢？那另外讲到比较我们现在的世俗化，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教会的牧师们 OK， 我要很小心的讲，我不是在批评，我是讲一个现象 OK。 根据调查，我昨天才看到有50%的牧师以离婚收场。那么就是说有50%的机会呢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牧师的太太是第二任太太 50%。那你说，哇，大家现在都很开放啦，我们都可以接受啦 ，Is that right？ 那牧师都这样子的话，那会有怎么办？所以，这也是一个世俗化 ，OK？ 那我们要小心啊，弟兄姐妹， 神的律法，特别我们刚刚看的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，他说婚姻啊，在十三章第四节，婚姻人人都要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然后我们读神话语的人啊，不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洞不看的，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再跟大家讲说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我们顶多跟你讲说，你不愿意遵守，那是你跟上帝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要讲的，我们的 statement 要讲得很清楚，这神不喜欢的。传教人在台上讲的，就是讲上帝的心意。如果你不愿意接受，那是你跟上帝的问题。但是传道人必须要讲。那关于同性恋啊，关于这些事情，我们是这样讲：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，我们不能改变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我如果谬讲、乱讲的话，将来我要面对上帝的时候，我要负很大的责任，是不是？对 ，anybody， 我们在这边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记得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把世俗的这一些的 value system 啊放在我们的讲台里面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我们出来也要寻求那永存的城，因为主也正在为我们预备，为我们预备地方。啊，那我们承认在世上只是一个客居的，我们只是客居的，我们只是像亚伯拉罕这样怎么样？这个随着这个哪边草多呢，他就跟着去，对不对？是一个游牧民族，我们只是寄居的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的城是在天上，而且耶稣基督他已经 promise，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，他已经答应我们，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将来我们还要再怎么样，再跟他去。那当然，预备地方再接被他接去呢，他是用犹太一个风俗哈。我们如果有看那个让全世界都知道那个 video， 他讲得很清楚，他那个是预备把你当属灵的新娘要接回去，那个 custom， 那个风俗是一个迎接新娘的风俗的字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都是耶稣属灵的新娘哈。我们弟兄比较难了解，我们昨天晚上小组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讲到这个属灵的新娘，男生很难的哈，我们弟兄们很难去明白这样的事情，姐妹比较容易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 ，OK， 我们只是世界上寄居的客人，我们的城，我们永远的城是在天上 ，Amen。所以我们很有道理，就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啊，离开这个世俗潮流。那么我们现在圣经的信徒，我们就靠耶稣基督长线的礼物，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常常啊，不是偶然，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。那颂赞包括唱诗吗？也包括诗歌，啊，也包括 poet 诗。那在我们过去的服事当中，我以前参加诗班了，超过20年。那我很喜欢唱歌。那我们刚刚读的诗篇145篇里面，哎，有一条歌我就会唱，啊，那条歌是我外甥做的。那唱诗可以引发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很喜欢唱诗的，其实常常以颂赞为祭。所以当我们唱诗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正在献祭。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唱歌，好像哦，我们很多人喜欢去 KTV 哈。KTV 唱歌，我们是不是有人去过？知道什么叫 KTV 吗？知道啊。OK， 我告诉你啊，我在去年啊，不是去年，前年，我现在是2010年，2008年，我回武汉去看我老家的时候，平生第一次跟着我第一次见面的亲戚走进 KTV 去唱歌。哦，他们很喜欢唱歌啊，哦，我就跟他们去唱歌。那我唱的歌都是这种老歌，他们唱的歌我通通没听过哈。但是在唱歌的，我们唱圣诗的时候，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：我们是在颂赞，你是在 make an offering。make an offering 不是说口袋里面掏出钱来要奉献 ，make an offering。是你的嘴唇的 offer， 就是你的嘴唇的献祭。是我们唱歌赞美神的时候，是一个 献祭。我们大家说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是一个献祭， Amen， 是一个献祭。所以你不要随随便便哦。当然调子唱错没有关系，也没有人说。像我们以前诗班，我们诗班指挥很要求啊，我们要唱四部啊，我要唱 tenor 不能太高，像杀鸡一样，那个音域要对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在讲求和声嘛，和声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要来献诗呢？好像是一个 presentation。好像大家看我们诗班唱得多好，大家来拍拍手，哎呀，真的很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唱诗，不管你是献诗，不管是诗班献诗，还是我们小诗班在做 support， 我们在带领大家怎么样？献祭 ，Amen。那是一个献祭啊 ，Amen。想想看，以前古时候的人，他们要宰羊、宰牛、鸽子，还有数祭，哎，五种祭，你们记得吗？啊，燔祭、素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，哎呀，很多的规定啊，现在都没有啦，现在只剩下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而且这样哈利路亚的时候，不是展现我的歌喉有多好，不是展现我的音域多广，你不能我能，而是在献祭 ，It's your heart。是你的心里面在跟神赞美，我赞美你，用我的歌喉献诗唱诗赞美我的上帝，那是一种献祭。你要想象，当你在赞美上帝的时候，你要想象以前是要宰牛宰羊的，你是等于是那一个。然后我们要他这边也用常常，而不是偶然啊，想到啊赞美一下，然后而是常常，意思就是说，甚至在我们困苦当中，甚至在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，甚至在别人觉得你很奇怪啊，你这个基督徒怎么不随从世俗潮流，为什么你就是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不为什么，就因为我们是基督徒。所以甚至在我们痛苦当中，甚至在我们失业的时候赞美神，甚至在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，像我血糖很高的时候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也是当献祭的时候。当亚伯拉罕神跟他讲说，把你的以撒儿子带到亚摩利山上去，在那个地方献给我，亚伯拉罕，你能够想象亚伯拉罕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吗？开玩笑，这是你应许给我的儿子，我好不容易，我的太太 Sarah， 我的 Sarah 的太太生了一个儿子，你说这个是应许的，这个是将来要继承我产业的，然后等他大的时候呢，他就要带他去献给上帝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有没有搞错？他是喜悦的吗？我看他手都会发抖啊！但是亚伯拉罕圣经上面讲说，他以为神的可以使他死里复活，但是没想到亚伯拉罕他这个整个的心境，正预表了神的心境一样。想想看，神他要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为你我上十字架，他最心爱的那个独生子亚伯拉罕，他就 symbolize。照样的，在人世之间，神找到了一个人，他肯为了爱神的缘故，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的时候，上帝的心就得到太大的喜悦了。为什么？原来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他的心跟我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为了要爱神，他可以做跟上帝同样的事情，他可以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，所以神非常祝福亚伯拉罕。所以神当亚伯拉罕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神再一次怎么样？他坚定他的 covenant， 坚定他的 covenant。如果你看创世纪22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神他叫试验亚伯拉罕，其实他是在找一个能够了解他心态的人。 这亚伯拉罕的行为 capture 上帝的 heart。 所以当我们跟着耶稣基督出营外的时候，我们跟着他受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也在 capture 他的 heart， 我们也在赢得神的心啊。我们跟着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，神也说啊，这真的是爱我的啊，这真的是我呼召的儿子。对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样子。他明白了当时耶稣所受的痛苦，他明白了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。我们可不可以像这样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呢？我们总是在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给我这个给我那个，好像小孩子到爸爸的面前，我只要糖。但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上帝很喜欢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，也希望他的小孩子跟他一样经历过他经历过的事情。 Like father like son， 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跟着他一同来受。所以保罗他说，这样可以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。为什么？原来他留下了一些东西，让你我来怎么样？我们来补足他患难的欠缺。原来他走过的路，我们走的时候，这 really my son， 这真的是我的儿子。这我们的跟随主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。但是 anyway， 我们还是献上我们的感恩，甚至在我们痛苦当中，我们的承认原文里面有感恩赞美荣耀主名的意思，就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并为此感恩赞美，一生要荣耀他。在当时希伯来书那个时候，其实希伯来书前面呢，他有讲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啊，就是在十一章末后呢，他们为了不肯苟且得到释放，讲到有些人他被锯子锯死啦，他像羊一样披着什么，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啊，受穷乏苦难啊，这些，那这一些人其实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，因为他是受到那些痛苦，受到别人的凌辱当中，但是这一些都是什么？我相信他们在灵里面都是赞美的，都是赞美耶稣基督的。那当然，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故事，在罗马皇帝尼洛哈，在这个屠杀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哈，在《暴君焚城录》啊，中文的翻译，在那个时候，尼洛皇帝把那个城哦是烧了。他就把这个罪嫁祸给谁？嫁祸给基督徒。把基督徒抓来以后呢，不是钉十字架，就是在斗兽场中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君王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喂，为什么那些基督徒，他们不怕死，他们死的时候还会笑 ？Why？ 他不能够明白。那这些，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，这些就是在困苦当中，甚至在别人逼迫你，甚至要夺取你生命的时候，你仍然怎么样赞美耶稣？神的时候到 ，God is perfect。所以，我们呢，也就要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能够赞美他。我们现在困难的时候就是经济不景气了 ，Amen。找不到工作，有工作的呢，一个人要做两份工、三份工。像我们当中也有人打两份工啊，趁着还有机会，趁着现在还有体力还可以赚钱的时候赶快赚钱，因为不晓得以后什么时候被 lay off， 没有工作，不晓得。那有工作的人呢非常的忙碌，没有工作的人拼命在找，那有工作的人也提心吊胆，会不会有一天就没有工作了。在这种很大的压力之下，我们仍然赞美吗？我们仍然献祭吗？弟兄姐妹， Are you with me?I'm talking to someone。 我们真的在困苦的当中，我们仍然赞美上帝，没？哈利路亚。那第三，不要忘记行善给需要的肢体跟其他的人。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能来行善，在困苦当中我们能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。那捐书呢，就是 koinonia、啊、这个字就是 fellowship 团契的意思，包括团契交流啦，礼物贡献分享啦，还有对神家的奉献一样，就是即使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想到神家的需要、啊、特别我们现在教会在建堂、哦、我们现在教会所有的财产加起来是，我可以告诉你们15万，但是现在要买一个堂，如果要开100万的话，没有一个银行要借钱给我们，因为我们钱太少。但是有些人闹，所以我今年不是有三件事情吗？我第一个就写说我们今年教会要买堂，我们以15万的现金要去买，也许是100万哦，在人看起来是不太像的、哦、我们而且我们教会不会去玩宾果游戏，我们的钱是从也许从不知道从哪边来的，但是我们向神要求，神让我们教会要买堂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像今天突然之间他们没有办法聚会，我们就只好临时找地方，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自己的地方，我们即使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来献上感谢，我们即使是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发出邀请，那到时候如果要 pledge 要去跟人家要钱，不是这样讲不太好听、啊、要大家奉献的时候，那我大概就会用这个，你们不要忘记捐书的事情、啊、但是我们现在教会有需要，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有一些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、啊、他们的奉献蛮多的、啊、我们也感谢主，如果真正的我们有一个堂有一个 target 的时候，我再发出邀请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也会奉献。我真的盼望神给我们真正的有一个明确的地点，然后我们就去啊，就去 proceed 啊，我们真的附上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没钱，我们没有能力，但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买到我们所需要的堂。那请你注意，这边讲说第十六节。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，在整本圣经里面神所喜悦的总共出现12次、啊、这个是其中之一，神所喜悦的，当我们要和神建立很好的关系的时候，请你特别注意神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。所以在这边有两个祭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唱诗颂赞赞美，第二个是行善跟捐书，所以这两个祭，上帝所喜悦。所以你要建立跟神的关系吗？你要做他喜悦的事情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讨好过任何一个人。像我以前在追求我太太的时候，我太太喜欢什么颜色，喜欢吃什么，我都得打听一下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？没有。有哦 ，OK， 所以你们女生呢也一样啊，你喜欢的男生他喜欢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他喜欢吃什么菜，你要做给他吃，表达你对他有兴趣，你要打听一下，对不对？他喜欢什么呀？那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说，上帝喜欢什么，我们要不要很注意？哎，我们要很注意啊，是不是？上帝喜欢两个，一个是喜欢你的赞美。一个是喜欢你帮助人家行善跟捐书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求主天天赐下喜乐感恩赞美的灵，让我们真心的赞美神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他伟大的救赎，对，我们真心的赞美他，爱他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，这就是我们能够献给神最好的赞美祭。当然我们不能够光说不练了，我们要帮助其他的人。好，我们在任何的时刻，任何做任何的事情，甚至在困苦当中，我们仍然常常颂赞美祭，赞美耶稣。我们曾经讲过，在困苦环境当中，在人不可能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赞美上帝，也就是承认神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面，在我这个困苦环境当中呢，主啊，你是作王掌权的， 对不对？我们有诗篇22篇，在那个很痛苦的时候，我仍然是赞美你，因为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所以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神做宝座在我们当中，也就是说他的 authority， 他的权柄就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当神掌管的时候，我这个困苦的环境当中，主啊，你来掌权。意思就是说 I yield to you Lord， 主啊，你在我这个困苦当中你掌权的时候，我赞美你，你掌权，按你最好的旨意行错。那当我们这样子宣告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掌权，因为我赞美你。所以怎么样让神坐在宝座在我们当中呢？在我困难的时候，那就是用赞美了。弟兄姐妹，以前的人要宰牛宰羊，他们的祈求，他们的祷告才能够应，现在只剩下赞美啦。弟兄姐妹，赞美能够将神的宝座、神的同在带下来，而且是神所喜悦的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会唱歌的话，请你多花点功夫，多多的赞美上帝。Amen。 哎，我们敬拜团队带了很多的诗歌哈，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对诗歌都很熟悉。我们本来有一个 idea。就是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呢，给也许放在一个CD 里面，让大家能够多听几次啊。我们真的来操练来赞美，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里面，甚至在我们痛苦的时候，有时候一条诗歌突然就脑筋里面，好像那个点唱机一样，突然之间就歌就唱出来了。那条诗歌好像是神从这么多条歌当中突然给你这么一条诗歌，然后就突然觉得啊。很受安慰，我很多这样子的经历啊，很多时候一些很久没有唱的诗歌，突然之间就在脑海里面想起来 ，more than once， 很多时候自己就莫名其妙的会流泪，有些时候就觉得哇，现在的心情就是神用这个诗歌来安慰我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操练我们的赞美，当我们越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。我们上次也讲过，我们对人的赞美也就越来越多。啊，颂赞和咒诅不要从同一个口出来哈。雅各书里面所讲，我们越赞美上帝呢，我们事实上我们就会越操练我们对人之间的赞美。那常常颂赞感恩呢，它会归回自己的，你会发现到是一个属灵的定律。我们读一下箴言书18:20，来，我们读，人口中。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Let's do it again， 来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那你的果子是什么呢？你是一个颂赞为祭的果子吗？你常常赞美上帝，赞美上帝，这一些按照箴言里面这一节里面所讲的，你的赞美会充满你的肚腹，你的果子嘴里面所出的使你饱足。你愿意你的肚腹当中充满了赞美吗？那个原文那个肚腹就是 belly， 事实上就是我们灵的所在。所以当赞美的时候，你的赞美的灵会回到你的里面，你的赞美的灵，你就会越来越赞美，你赞美越多，你就更会赞美，就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是从心里面，从灵里面发出来的。也许你在魂里面规定你自己要去赞美，但是赞美当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，你的灵里面自然就发出这个赞美的灵，你会回到你自己里面，所以你对人对神的你就越来越赞美，你赞美越多，你吃的越多，吃的越饱足，你的心里面所想的，所以你就发出来。Amen。 所以这个赞美呢，操练呢，会让我们呢更多更多的更多的赞美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们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三件事情：我们对神要怎么样，要颂赞，对不对？要赞美。对人要怎么样？捐书 要行善。那对自己呢？对自己要怎么样？舍己，背起十字架，跟从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的事情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对神是什么？赞美、颂赞。对别人呢？行善、捐书的事情。对自己呢？舍己，跟随主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随主。Amen。这就是今天的信息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赞美上帝，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舍己，背起十字架，真正的来跟从我们的主。Amen。好的，我们请大家起立，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事情是讨你喜悦的，因此我们很愿意在你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。”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有个机会，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同在你的面前许下了心愿。一同都有我们今年希望能够成就的事情，主，我感谢你。我们相信你会按着你的旨意，按着你的美意，成就我们心里面所想的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常常与你相亲，与你相亲，颂赞的口常在我的嘴上面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今年的主题也仰望你，让我们彼此建造，结出生命的果子，让众人可以闻到我们基督徒的馨香之气，让众人看见，哦，神就在我们当中。感谢你，这都是你的恩典，愿你的祝福满满的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的话语都带着恩典，我们的话语都带着你的爱。是的，也让我们在实际行动上面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感谢主，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还有需要祷告的时候。